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98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囤粮的一些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3日。最近在社会上传出了许多预言，尤其是布兰登·毕格斯的预言非常火爆，他因为提前4个月准确地预言了川普将被刺杀的整个过程而声名鹊起，现在他的一些其他预言也广为流传，如美国将出现大停电，会出现大灾难、大瘟疫等等，因此要囤积一些物品。他认为那是神在通过他告诫人们，以唤起人对神的正信。我个人也是这样认为的，也就囤了一些食物，但后来在与国内国外同修的交流中得知，这种现象还比较普遍，甚至有人囤了几千斤粮食，有人囤的粮食保质期都是很多年的，有的人认为有备无患，有人还举例说，历史上有一个故事，有一个虔诚的信徒，在洪灾中相信神一定会来救他，于是他爬到树上等着神来救他，在等的过程中，曾有人来救他，还有人划船要带他走，他都不走，坚信神会来救他，结果他被淹死了。等他元神到了天上，他还去质问神为什么不去救他，神告诉他曾派了3批人去救他，他都不走。以此事例说师父通过布兰登来告诫我们。还有很多人在议论此事，这也引起了我对这事的进一步的思考。通过学法我体悟到，囤粮本身不是关键问题，但在这过程中有太多的人心、思念、自我保护等反映出来，还有一些对法理认识的不足，就像上面讲的在洪灾中爬到树上等人救的例子，把自己定位在被救度的角色，而不是去救度他人。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如果不能站在救度众生的角度去思考问题，那就是大问题。在正法进程中，每当出现整体的形势变化时，大法弟子的一念对正法的进程、众生的救度、形势的改变都起着重要的作用。2020年的美国大选、瘟疫时的打不打针、针对大纪元、对神运的攻击等，也都有由于我们修炼的不足而造成的缺憾。随着正法的进程，大法弟子的一念是圆融法、救度众生，还是未思的人心，也决定着所对应的大穷宇宙中生命的救度。面对乱世乱象，大法弟子不被带动，同时展现在各种环境下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责任与智慧，以兑现我们助师正法的誓约。个人认识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手机的实时监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0日。今天写出此文，主要想提醒放不下手机的同修，
还有带手机做大法事的，在和同修通讯用暗语的，到学法小组带手机的等等，千万不能继续大意，一定要注意安全。谈谈被手机监控的准确性。一，几年前，我丈夫开汽车带着我和女儿开启导航去逛一个大的市场，一直跟着导航走，已经接近目的地时，就没有听导航的指挥，导航便让我们掉头，我们还是没有听他的话，他就急了，并叫道：美女，有意思吗？当时我们觉得很搞笑，明明是帅哥，说成美女，这下猜错了吧？事后才知道，当时是用我女儿的手机开的导航。二，大约去年下半年，我丈夫开车带我去高铁站，因他一直告诉我高铁站建设得很好，总想带我去看看。这个高铁站确实建得很好，那天人不多，我们到站内转了一圈就准备回家了。当时汽车开到一个出站口，我们没有直接出站，我丈夫知道还有其他出站口，就继续往前开。这时广场上的大喇叭上叫：回头，回头，前面没有路了。当时我们以为是叫别人家的，因为我们是有路可走的，谁知道大喇叭上已经叫出了我丈夫的名字，让他回头。我们已经拐了弯，就没有回头，而是从另外一个出口处出去的。当时就想到，肯定是只有我丈夫的手机在车上，大喇叭上才能准确叫出他的名字的。三，就在今天早晨吃早饭时，我丈夫说：我没买到榨菜。我说：你就网上买吧。于是他拿起手机就找他认可的榨菜，看看一份是多少钱，两份便宜几毛钱，买两份还多送几包。我说：那就买两份吧，反正要吃的，省得经常买。当时我话还没说完，手机上立即跳出两份的钱。就在准备付款前，丈夫告诉我凌晨两点多时肩膀痛得很厉害，他在谈话间同时把买榨菜的款付出，刚点好，手机立即跳出贴肩膀痛的膏药。他说：这监听的人也太快速了吧，把他惊到了。我丈夫也知道被手机监听的事，因为前几天刚刚听到同修的交流稿，大概内容是有一次他孩子回来没带刮胡刀，要去亲属家。我说：去附近商场买一个刮胡刀吧。孩子说：不用。第二天早晨还没起床，他的手机就推送一款刮胡刀，因为手机在随时监听你的一切。那天我丈夫也听到了同修交流的内容，还不以为然。今天他真正知道了，监听的太厉害了，以后不得对着手机随便说话了。其实他的手机因为参与评论被封过两次号，现在再也不在手机上发表评论了。我也是今天才真正的领教到监控监听的猖狂程度。确实，手机是随时随地都会被监控监听着的。个人分享，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重视发正念，我纠正了不正确状态》，作者天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19日。发正念是三件事之一，何等重要，作为弟子必须认真做好，不能敷衍，更不能当作一个什么任务来对待。发正念是严肃的修炼，是注视正法，是解体清除一切邪恶。我发现有的同修发正念时迷糊，手掌变形，身体晃动，
更甚者打呼噜等各种不正确状态。我认为还是重视程度不够，心性有待于在法上真正提高，认识其重要性。在这里讲一讲我是怎样突破干扰法正念的修炼过程，与同修在法上交流。刚开始发正念时，可以说一分钟都难以坚持，胳膊像有千斤坠着，莲花掌几乎打不开，几秒钟累得不行，心里既着急又难过。这是师父正法的要求，作为弟子必须认真做好，可是我怎么办呢？我有时间就对着手发正念。大法弟子是遵照师父的法令发正念，是清除解体宇宙中迫害大法、大法弟子及众生、干扰正法、阻碍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生命与邪恶因素。那谁阻挡干扰我做这件事？那你比那些邪恶更邪恶。首先清除阻挡干扰我发正念的邪恶生命与邪恶因素。几天后胳膊不那么沉了，手掌也能打开些了。有时间我就按照师父发表的标准姿势练习，求师父加持。终于有一天，在坚持不懈中达到了要求。我又开始时不时的自我查看，用手机录下来，看有没有迷糊变长的情况。发现立掌时，手指尖有点向里勾，有时轻微变长，我就告诫自己，主意识一定要强，正邪大战绝不可懈怠。对着手正念交流，手啊，你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一定要听主意识的，只有我叫你动，你才能动，任何外来生命的指令都不听，不配合，一定记住啊。渐渐的力掌稳如泰山般的坚定，立刻劈山，莲花掌也能轻松打到最大，发出巨大的能量。为了保证夜间12点正常发正念，这些年都是发完正念再睡觉，这样做不容易睡过点。如果提前睡，即使按点醒，也不一定保证清醒。有的同修说，晚上12点发正念效果不理想，可我感觉晚上12点效果最佳，有时一立掌，感觉自己就在自身空间场最高处，真有一种顶天独尊的气势。自发正念至今已有20多年了，作为老弟子，发正念如果经常出现各种不正确状态，真的应该重视了，这是严肃的修炼，是心性的体现，也是正法中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学法小组里如有机会集体发正念时，同修互相之间查看提醒一下，在法上交流，自己在家的有时不易发觉，也可请家人帮忙或自己不定时的查看，尽可能的做到位，真正达到发正念的目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受到屈辱不动心，去掉利益之心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2号。我是1997年喜得大法，通过20多年的佛法修炼，我渐渐明白了修炼人在面对人类社会各种各样的利益诱惑下，如何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走正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及其关键。今天借此机会讲几件在修炼中亲身经历的去掉利益之心的事与您分享。第一部分，放下现实利益，兼修大法。我19岁上山下乡回城，电梯母亲到工厂，就是省机关的下属单位工作。三个月之后，厂里的子弟学校需要选拔一名青年教师，全厂青年中我考取第一名，厂长亲自提名安排我到学校工作。光阴似箭，至今我从事教学工作已经20多年了。1997年我无比幸运地走入大法修炼，1999年720风云突变，邪恶迫害法轮功开始了。我因为不放弃大法修炼，省610伙同警察与单位领导对我多次加以迫害。2001年夏天，片警和单位领导联手用欺骗的手段把我骗到山上举办的转化班，强迫丈夫拿了10000元的生活费。 上领导威胁我必须写放弃修炼的保证书，否则就开除公职。由于我不写不练的保证书，厂里就不允许我上班了。2002年的一天，70多岁的母亲，修炼人，和我一起来到单位找厂长讲真相，并且要求恢复我的工作。厂长开始先夸我工作上是单位里的能手，不可多得的人才，又说上面610逼迫无奈，让我必须从个人信仰和单位工作做出选择。我保持沉默。那时我还不懂得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迫害，但是知道这是修炼人是否能放下现实利益的考验。大法是我生命的一切，工作是我的铁饭碗，选择谁？毫无疑问，我要法轮功。厂长一看我不说话，立刻明白我的选择，很失望地看着我们离开。我和母亲走出工厂大门，母亲脸色很难看，她一个劲儿地埋怨我，你太认真，不灵活，表面应付一下，先保住工作，也不耽误修炼，你不想想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当时我的心情也很糟糕，越听越烦，想母亲还是修炼人，怎么这样不理解我？我没有守住心性，态度强硬地对母亲说，妈，别再说了，我宁愿放弃工作，我也绝不放弃法轮功，绝不后悔。本来我最应该理解母亲的心情，因为我修炼大法是母亲介绍给我的。当我遭到邪党的迫害时，家人开始埋怨母亲，尤其是父亲多次冲着母亲大吵大嚷。父亲本来对我就特别宠爱，当他知道我被警察非法抓捕，送去拘留所时，70多岁的父亲悄悄地躲在阳台上流泪。为此，母亲心里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说实在的，我一直都十分感谢母亲把大法介绍给我，带我走上修炼之路。第二部分，受到屈辱，不动心。自从邪恶迫害法轮功以后，20多年里，我就好像过着云游生活。我失去工作后，有十几年侍奉两家老人，最后侍奉瘫痪在床的婆婆，前后有8年。我在社会上找过工作，曾经做过家政，到私立学校教学，还在家里办过学堂等等。在修炼中，正实法中，从我所做的一些事情来看，还有许多不足的地方，还没有彻底把个人利益的心放下。尤其是面对来自亲人和社会的埋怨与歧视，邪恶的骚扰和迫害，恐怖形势的压力，让我饱受身心的痛苦和事态的炎凉。在迫害初期，我感到修炼之路步步艰辛，太难太苦。记得有一天，大姑姐和小姑子两家人和我们一家人在婆婆家聚餐，饭后婆婆带着他们全都跑到一边去了，一边谈笑风生，一边喝茶嗑瓜子，只剩下我一个人收拾餐桌。我有些不解，过去饭后都是婆婆招呼大姑姐和小姑子一起收拾，婆婆很宠着我，看我一动手就不让我管，现在怎么了？我心里真有些失落，就对丈夫抱怨说，怎么就让我一个人收拾？丈夫一脸嫌弃的样子，大声嚷道，你不收拾谁收拾？瞬间大人孩子都不说话了，好像都在等着看我的笑话。那一会儿我感到脸上火辣辣的，还好我心中有法，我每天都被师父的诗词红吟，想到这不就是苦其心志吗？很快我调整好心态，默默地一个人收拾餐桌。在我收拾完之后，来到洗浴间洗手时，小姑子的女儿悄悄地跑到我面前说，舅妈，我爸爸就是小妹夫说你现在就和地主四类分子一样。听到此话，我心里咯噔一下子，真是有点五味杂陈，禁不住想到，以前在姊妹当中，我们家经济条件最好，大姑姐家经济困难，家电都是我们帮助她购买的。小姑子的女儿上学报不上名，跟着我上的一年级，在我家吃住一年，他们两家经常在我家吃喝，走时也不让他们空着手。 暑假里，我带着他们的孩子游玩、学游泳，他们一直都对我很尊重。我记得小姑子夫妇在教师节还送给我鲜花。如今时过境迁，现在看到我经济地位都没有了，婆家的人都有意躲避、孤立、欺负我。很快，转念又一想，嫌贫爱富，趋炎附势，此乃人之常情。我是修炼人，又何必把它放在心上呢？类似这样的事，我还遇到几次，我一直是守住心性，保持善良。在侍奉婆婆八年中，我任劳任怨，不嫌脏，不怕累。婆婆在亲朋好友面前对我总是赞不绝口。生活中关心姊妹，不计个人得失，房产不争不抢，赢得了亲朋好友和街坊邻居的一致好评。我感谢师父的教诲，感谢师父安排的修炼环境，我也感谢婆婆一家人，他们帮助我去掉各种各样的执着心，比如现实心、妒忌心、争斗心、怕脏、怕苦、瞧不起人等执着心。随着正法的进程，师父给我安排了救人的各种形式和机缘，我放下个人利益，把救人放在首位。逢年过节，我和丈夫买上礼品走亲访友，平时街坊邻居遇到红白事，我们都出钱随份子。隔上几年，我就陪着两家婆家娘家亲人去探望远方的亲戚。总之，我抓住一切机会讲真相救人，给亲朋好友、街坊邻居、许多有缘人讲了大法真相，做了三退。第三部分，走出人间温情，讲真相救人。我从小受邪党文化影响，形成一些变异的思维方式和人的观念，在讲真相救人的路上，往往被这些人的观念阻挡着，从而耽误救人的事。去年春天，我和小凤同修在讲真相救人回家的路上，无意中听到他的亲戚是我非常熟识的一对夫妇，他们70多岁了，我称他们大哥大姐。小凤问我给他们讲过真相了吗，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没有，心里深感惭愧。我认识他们有7年了，一直没有向他们透露自己是修炼法轮功的，保持着像常人一样的朋友关系。小凤知道我无论走到哪里都能讲真相，不理解我为啥没有给他们俩讲真相呢。为了掩盖私心，向外找了一大堆理由，反复强调说，小凤，你不知道啊，他们家很有钱，讲究吃喝，还都是小粉红，嘴边上常常挂着毛雨露，哼唱红歌，我心里反感，也不好阻止。有几次，我们讲到邪党如何腐败不得人心时，就想把话引导到讲大法真相上，谁知道他们一下子又反过来劝我不要反对邪党，珍惜目前的好日子。我真不知道如何开口，害怕他们一旦不接受真相，搞得挺尴尬的，还会伤害了彼此的感情。自从疫情开始以后，我一直在心里都挂着他们，总想找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呢。小凤说，她了解他们很傲气，也很倔强，30年他们都不来往了。7年前的夏天，我和大哥大姐在度假村相识，还真是有缘，一见如故。从此，我成了他们家的常客。前几年，一到三伏天，我和丈夫就抽空去度假村休息几日，因为轮流侍奉婆婆，只能待4-5天。我很珍惜那几天的时间，借着赶农村大集的机会，避开丈夫找有缘人讲真相救人。每年一到度假村，第二天我就去看望他们夫妇。他们一见到我就像见到娘家妹妹一样亲，说一直盼着想见到我，拿出好茶精品水果招待我。当时我为了个人利益，保持朋友之间的友谊，把人间的温情当成了救人的一堵墙，错过了师父给安排的一次次救他们的机会。一转眼到了2020年，全国疫情爆发，那一年的夏天，婆婆安详地走了。过后2年，我去度假村都没有见过大姐，听大哥说大姐几次生病住院，经常在乡下治病。 2022年过年期间，我给大姐打电话要去看望她，真的很着急要给她讲真相了。谁知大姐婉言拒绝了，约定明年在度假村再见。我感到很纳闷，不知大姐为何不愿见我了。有一天，丈夫无意中提到前年在度假村见到过大姐，当时我没去。他说大姐脸色发黑，好像有病的样子。在他们的谈话中，丈夫把我修炼大法遭迫害的事都一一告诉大姐。他还特别强调说大姐对法轮功很有看法。我一听就炸了，故意将他一军，说你不是让我在度假村不要告诉别人是练法轮功的，想有个安静轻松的环境吗？那你为啥自己说了？丈夫愣在那里哑口无言。我语气缓和一些，又说你怎么没有正面告诉大姐我练法轮功受益的事？20多年来我不打针不吃药，啥病都没有。如果我不修炼，像以前那大小姐的脾气，能无怨无悔地侍奉瘫痪的老婆婆吗？给她喂饭洗澡端食倒尿，不嫌脏不嫌累，我能做到吗？丈夫幸福地点点头说你说的都对。我叹了口气，哎，你给大姐光说我遭迫害的事，让她更不明白法轮功真相了。你到底替谁在说话呀？丈夫一脸后悔的表情。这时我恍然大悟，明白大姐为何不愿见我的原因了。小凤自从知道亲戚的情况之后，常提醒我找机会赶快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在师父精心的安排下，我去年夏天来到度假村，大姐还是没有来。我准备找机会给大哥讲真相，可是大哥看到我不像以前那么热情了，更不愿多言，好像戒备着我。碰巧小凤有机会也来到度假村，我带着小凤与大哥会面，他们已经30多年未见面了。大哥一看到小凤就不住地夸赞，说真没有想到你还这么年轻漂亮，根本不像60岁的模样。第二天他们单独会面时，大哥提到我被迫害的情况，小凤告诉大哥我现在的生活平静，没有人打扰，大哥一下子就放心了，不再戒备我了。我们再见面时提到法轮功的话题，直接畅所欲言，对大哥提出的对法轮功不理解的问题，我和小凤都一一做出回答。第三天傍晚，小凤红着眼睛从大哥家回来找我，他有些激动地告诉我，他给大哥讲了他的修炼故事。他对大哥说，我一提起过去痛苦的日子，真是太难过了，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教我怎样做个好人，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当时小凤和大哥都流泪了。大哥给小凤说，他也想看看大法书，了解一下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一听此话，赶紧捧出大法书，让小凤把唯一的一本转法轮大法书送给了大哥。小凤第四天就回家乡了。丈夫回家办完事又回到度假村，他一进门就说，你猜谁跟我一块儿坐车来的？我随口一说，不会是大姐吧？是，就是大姐，她整个人瘦得都脱相了，差点都认不出她来了。真的，大姐来了，太好了。这回我可以给大姐讲真相，劝三退，了却我心中的遗憾了。在这个时候，我才一下子明白了师父的苦心安排。原来我还对丈夫给大姐讲的话抱有不满的情绪，现在我真得感谢她了，是她捅破天窗，打开了给大哥大姐讲真相的大门。第二天清早，我就登门拜访大姐。她和前三年简直判若两人，脸又黑又瘦，两腿颤颤巍巍，走路不稳，好像一阵风就能吹倒。我跟大姐问候一番，大姐说，自从打了疫苗以后，身体开始出毛病了，几次住院，都在老家养病，很少住在度假村了。我给他讲了我练法轮功以后一身的病都好了，20多年没有打针吃药， 大姐不住地夸赞说，真好，这法轮功真好。后来我又劝她三退，大姐很爽快地答应了。这时候大哥从外面回来了，他看到我高兴地说，大妹子来了，太好了，我就想跟你说说，转法轮书上根本没有电视上说的搞什么政治的，书上写的都是不争不斗劝善的话，我还想看看你怎么打坐，教教我和你大姐怎么打坐吧。一听此话，我心里就像开了花，赶快示范教给他们男女如何盘腿打坐。他们年龄大，骨头僵硬，单盘腿都是高射炮，坐都坐不住，但是他们都学得很认真。中午回家时，老两口一再挽留我吃饭，我说回家还得给丈夫做饭，他们把我送到门口，只见大姐脸上红扑扑的，笑呵呵的大声说，妹子再来教我们练功啊。好的大姐，这两天先压压腿，慢慢来，别着急，先从单盘开始吧，我高兴地说。那几天持续高温40多度，我觉得天天去老两口不太方便，时隔两天我才去大姐家。大哥告诉我大姐回老家了，我感到很意外。大哥说，自从疫情开始，大姐就患了重病，性情大变，生活上需要别人照顾。大哥也快80岁了，不太会照顾大姐，为此两个人经常吵架。每次他们一吵架，大姐就回老家，一走就是半年。这回大姐又是赌气走了。后来小凤在家乡去看望大姐，给她也送去大法书转法轮。随后我抓紧时间手抄师父的两篇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赶快给大哥送去，还帮他买了影视机，用 U 盘把师父的讲法、教功录像和练功音乐装上送给大哥。大哥有时看大法书，因为耳朵背听不清师父的讲法录音，加上腿疼盘不上，就没有坚持练功。大哥告诉我，我虽然没有正式修炼法轮功，但我经常替你们宣传法轮功好，遇到别人说这个社会变得太坏了，没救了，我就给他们说，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不打人，不骂人，不偷不抢，光做好事，这个社会人人要都学法练功，不就变好有救了吗？我竖起大拇指给大哥点个赞，说，大哥，了不起，为法轮功做宣传就是在讲真相救人呀，你做了一件大好事，功德无量。大哥开心地笑了。今年过年我去看望大哥大姐，给大姐也送去师父的两篇新经文，大姐都欣然接受了。他笑着说，你看你练法轮功多好，人品好，也漂亮，还没有病，不用打针吃药，多好啊，可惜我没有毅力，练不了。我告诉大姐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灵丹妙药，比打针吃药都管用。临走时，大姐一个劲儿地说，谢谢，谢谢。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明慧网伴我修炼路》，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1日。我是2005年9月为去病走入大法修炼的，当时我在国内上高三，有段时间全身无力，后来越发严重，经小医院初步查是血液问题，到市医院诊断是白血病，接着在长春医院被确诊为急性白血病，我接受了7次化疗治疗。第一部分，得法后没有融入整体。 半年后，我经家里亲戚介绍，走入大法修炼。那时我接触到的同修都是外地人，给别人照看种人参的地，临时住在茅草屋里。我在那边暂住了几天，和几个同修一起学转法轮、练功。因为是刚入门，入门动机又是治病，阻碍了我对大法的理解。得法初期，除了学法，我没有跟同修们交流过讲真相、证实法的事。对于怎么讲真相、发正念，我都不知道，没有真正的融入大法。和同修们分开后，我只是偶尔看看书、练练功。关于讲真相，我只是和很要好的朋友说了我修炼的事，给我的班主任写了封信，比较详细的说了我的情况和我所知道的有关大法的真相。后来老师专门给我打了电话，肯定了我所写的，并说他的一个亲戚也修炼大法，他了解一些。由于怕心，我也没有用自己修大法后获得健康的事例给亲戚们讲真相。之后许多年，我都没有再接触到同修，也渐渐地淡忘了自己当初得法的心了。但是师父一直在看护着迷失的我，使我在遇到关键问题时能想到大法，及时清醒过来。这里讲一个事情，我上大三期间，教我们的韩国老师是某教教徒。当年暑假，有一些从韩国来的教徒到老师家，以锻炼我们的口语能力为由，向我们学生传教。一个韩国人让我们闭上眼睛，围着一个男学生，他给这个学生清理头脑。就听那个韩国人开始说一些韩语，我以为是祷告词，谁知他越说越快，最后像附体了一样，嘴里说的话听不清了，开始浑身发抖。我当时就意识到他是不好的东西，心里排斥他，想着我是修大法的，我不要这个不好的东西。然后慢慢的，这个人就恢复了正常。他们那群人回韩国后，韩国老师和我聊天说，那里面主事的人说我思想中在排斥他们。我当时有些惊讶，现在明白过来了，我当时坚定自己是修大法的，师父就帮我阻挡了不好的东西。2013年，我申请考教师资格证时，去社区开证明，社区让填写了一个单子，意思就是承诺不是法轮功修炼者。我当时心里不舒服，但没有否定他，为了考试违心签了，以致后来几年，我都没能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一直没能认清邪党对大法的迫害，存在很大的怕心。第二部分，明慧网对我的帮助。2014年，我通过丈夫来到日本，出国后我也没有积极地走回修炼，只是偶尔看看大法书，练练功。2016年春天，神韵到日本演出，我买了张票去看。当时在看节目的时候，我哭得很伤心，就像多年走失的孩子找到了妈妈一样的感觉。2019年2月初开始，我经常性的看明慧网，当时还不知道日本也可以请到大法书。我在明慧网看到了美国的天梯书店，然后在美国的书店订购的转法轮，后来又在台湾的天梯书店订购的精进药指三，直到2021年，我才知道在日本有书店可以请到大法书。回想起来，自己真的是绕了很多的弯路。当时，如果能融入当地同修集体中，我就不用费这么多不必要的周折。开始上明慧网后，我看到了明慧编辑部2018年6月30日发表的《所有大法弟子须知》中提到了删除微信等建议。做了短暂思考后，我就坚决把微信和 QQ 删除了。开始的确有些不方便，但自己做对了，师父就帮助了弟子。 所以国内家人也没说什么，丈夫也理解，节省了很多的时间来学法。记不清是删除微信的当天晚上还是第二天了，我的眼睛里像进了沙子的感觉，很磨眼皮，磨得直掉眼泪。仔细照镜子看也没看到有什么东西，就揉啊揉啊，然后就感觉那个东西揉出来了，马上就不磨了，但也没找到底是什么东西。后来悟到，应该是看微信导致的不好的东西积攒在眼睛里，删除之后决心不看了，师父就帮我排掉了。一小时报轮也是通过明慧网知道的，看到2018年11月5日发表的2018年版的新法轮大法练功音乐，报轮有一个小时。我想这么多年我都没练功，赶紧赶上来才行啊，所以马上下载下来，练功开始练一个小时的报轮。开始时的确经历了一番酸苦，手坚持不住，两手强烈的抖，但想到既然走回来就不要放弃，一定要坚持，这样一点一点的突破了一个小时的报轮。听明慧广播时，有时也能听到同修交流文章中提到了尽量坚持报一个小时。同修们都有对报轮一个小时的心得，也增强了我的信心。直到现在，我也是时间允许的话，尽量报轮报一个小时。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正念》中说，大法弟子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为了减少邪恶生命对大法、大法弟子与世人的迫害，发正念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随着我看师父的其他讲法，越来越理解了发正念的作用、重要性及要领。在明慧网上认真地看了明慧编辑部发的有关发正念的通知后，我就学会了发正念。虽然我看不见也感受不到，但我还是坚持去做，尽量做到四个整点发。讲真相是我一直不能突破的。我在这边认识的中国人不多，只是通过带孩子去儿童馆玩，认识到几个有缘的。但初期我不会讲，不知该怎么开头，怎么讲，只是在明慧网同修们交流文章中听到一些讲真相的故事。记得当初我给其中一家经常一起玩的孩子妈妈讲了我通过修炼大法病好的事，然后告诉他法轮大法是被中共抹黑的，其他的我也不太会讲，就打印了有关讲真相的资料给他，说我也不太会讲，让他自己看看吧，可想效果如何。后来这家中国人由于疫情导致了一直两地分居，没能回日本，后来她丈夫也回国了，没能有再次给他们讲真相的机会。那时心里虽然着急，也无能为力，只能希望他们以后回国能遇上大法弟子，给他们讲明真相，有美好的未来。我也看了《维火》《我们告诉未来》《风雨天地行》等等一些真相系列节目，对中共迫害大法的来龙去脉有了一些清晰的了解，知道了三退的重要性。之后我给丈夫也看了以上一些真相节目，让他也退出了团队。正好2019年母亲来日本旅游，给母亲做了三退。之后我接触的中国人当中，我也尽量的找机会给他们讲大法的真相，向他们介绍神运。有几个是通过适合的机会向他们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大法、中共为什么抹黑大法和劝其三退。虽然三退的人不多，但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尽量的给他们讲真相，让他们了解到大法的美好。其中我家老大的小提琴老师今年通过向他推荐神运后去看了，反馈也很好。母亲今年在我家住了几个月， 也去看了神韵。在我家的这段时间，我也每天播放明慧广播和他一起听，也是受益良多，也给看了很多讲真相的节目，让母亲对中共迫害大法有个全面的了解。随着我不断学法，对法理有进一步的领会，我希望我能更好地讲清真相，不错过我身边的有缘人。第三部分，找到练功点。2022年8月份，我们一家四口先后一次感染中共病毒。丈夫最严重，高烧很多天，去医院测是阳性。我和孩子都没有测，孩子们症状轻，很快就好了。我当时是发烧、腰痛、很乏力，吃东西有铁胃等。我心里一直不承认自己感染了中共病毒，心想，我是修大法的，不会被感染的。之后，我反思了自己的修炼状态，觉得应该改变这种独修状态，融入整体。于是，我在明慧网上找日本各地练功点，很巧看到了一个离我家十多公里的一个练功点，我当时就跟联系人联系上了。考虑到每个星期去练功点的话，会给不修炼的丈夫带来困扰，我尽量两个星期去一次，有时带着两个孩子，有时带着老大，有时我自己去。很感谢我丈夫能支持我去练功点上练功，他虽然有些顾虑，但第一次和我一起去看过后就放心了。之后由于搬家，公婆来日本，我一直没能跟新家附近的练功点联系，这一拖又是一年。转眼到了2024年，母亲来我家，母亲在国内也得法了，但也没有融入整体。一天，母亲突然腰酸疼，走路坐着都不行，只能躺着。我这才联系了我家附近的练功点，带母亲去和同修见面。同修大姐见了母亲就说，你没发正念，你该救的众生你没救啊。同时提醒我，之前怎么没早点带母亲来集体学法交流。我才意识到自己的状态阻碍母亲了解正法形式，并赶快跟上来。第四部分，融入整体。通过我整理自己的修炼过程，慢慢的，我意识到了许许多多的磨难和弯路，也都是我的怕心阻挡了我融入集体，一直走在独修这条路上，绕了很大的一个弯。师父慈悲，在我独修的日子里，为了让我能尽快跟上正法进程，开创了一个能够听同修们交流的这样一个平台。如果没有明慧网的陪伴，我还是一直这么像小道修炼一样，在山洞里面缓慢的修炼，提高得很慢。现在我很明确地认识到，我应该和大家一起共同提高，做自己力所能及的正实法的事。从2019年到现在，明慧网一直陪伴着我。在我执着于自我时，明慧网中同修的交流文章及时提醒我，有时候真的是和我的当时现状非常相似。一次，孩子闹着要玩具，我很烦，就口气很不好地教训他。正好那时在听明慧广播，我刚说完孩子，就听广播里就提到，孩子吵着要玩具。丈夫笑着说，这不是点化你呢吗？在我学法懈怠时，就有同修的文章中提到重视学法，并谈了忽视学法的后果，还有谈到重视学法后的心得。从中我也看自己是不是最近没有重视学法了，应该改善一下了。听了同修们的背法的交流，我也鼓起勇气开始背法，到现在背过两遍，第三遍背到第九讲。在我每天的做家务时间，我大多数都在听明慧广播，了解国内外的正法形式， 同修们对正法修炼和个人修炼等各个方面的交流，还有通过易师恩中同修们的文章了解了师父在国内讲法的点滴。每年的法会文章，听到精进同修们的修炼状况来反观自己等等等等。感谢师父通过明慧网来促我精进，不至于我掉队，也一步一步地引导我走入集体中去。多年来我一直是明慧网的读者听众，只是在一直接受，没有付出。我想这些年在我个人修炼过程中，明慧网对我的作用是补缺我读修带来的空缺，让我能在读修状态下不掉队，尽快赶上来。但我想从此以后，明慧网对我的帮助是深一层次的了，不再是只停留在为我个人修炼做辅助，而是我也融入这个大集体，大家共同精进。希望我的文章能给类似我经历的同修一些参考，能尽快融入整体，让师父少为我们操心。个人修炼层次所限，没能完全地表达出我想表达的想法，希望能对同修有所帮助，如有不足请同修们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要用人情捆绑自己和他人，作者青年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3日。我们经常讲修炼要以法为师，可是我们问下自己的心，有没有真正做到以法为师，还是只是在嘴上讲要以法为师呢？在修炼这个群体中，有人与人之间的打交道和交流，有时候同修之间的人情会左右我们的思想，而不是用法衡量如何去做。别人在法上的认识只是参考交流，但不是标准，最终要用法衡量如何去做。尤其是年轻同修和老年同修打交道时，老年同修有的太执着自己的认识，喜欢强制别人认同他，而年轻同修有的碍于人情就接受了老年同修的认识。年轻同修不要觉得老年同修讲的就对，不要以什么一期二期学员来衡量事情的对和错，要以法为师。老年同修不要觉得自己年龄大如何如何，用人中的理看问题，什么长辈之类的，将自己的认识强加于别人，那是严重的干扰别人修炼。每个人都得走自己的路。我是年轻男同修，我举例发生在自己身上被人情干扰的经历。我和老年同修 A 叔叔关系比较熟，经常一起交流，他对我也挺好。同修 A 经常发短信跟我聊家常，还发一些他写的所谓诗，时间长了就被人情困住了，这是对我严重的干扰。而我碍于人情，没有善意的明确的告诉同修 A 不要三天两头给我发信息。同修 A 叔叔太执着于自己的认识，喜欢将自己的认识强加于人，喜欢对别人的认识和事情评头论足，这严重干扰我的修炼。有时候我在想，同修 A 叔叔是我师父，还是李洪志师父是我师父？当然李洪志师父是我师父，我只有一个师父。我在学法时，思想中同修 A 叔叔说的话经常在思想中出现，简直成了人形，用同修 A 的话衡量法去了。嘴上说在修大法，这不是修同修 A 的东西去了吗？有时候我遇到事情了，用法衡量如何去做的时候，同修 A 的话就出现在我思想里，干扰我用法去衡量去做。在修炼中，如果我们不用大法去衡量，而是用同修的话去衡量，那修的还是法轮大法吗？和修炼别的门派中的东西有什么区别？这和不二法门的问题有什么区别？我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后， 我严肃地告诉 A 同修，你不应该三天两头给我发信息，这是对我的严重干扰。你觉得应该怎么做用在你自己身上，我觉得怎么做用在我身上，以后互不干扰，谁也不配指导别人如何去做，法轮大法才是标准。我给同修 A 严肃讲出这件事情后，之后再没有给我乱发信息。我也在发正念，清除同修 A 灌进我空间场的观念，不是法轮大法的东西我不要，师父没用过的词我不用。回想下，就是自己容易被人情左右，被人带动，没有做到以法为师，再加上同修 A 太执着于自己的认识强加于人，魔就利用他的执着自己的认识来干扰我，真是上了魔的当，对我的修炼是巨大损失。有的时候和同修 A 还有一些礼尚往来，常人有一句话叫吃人嘴短，时间长了就会被人情铁笼困住了。我觉得同修之间如果真的有事情可以一起交流交流，如果没事真的没必要做那闲聊，长话短说，开门见山不更好吗？如果没有修炼上的事情去交流，只是坐那一起聊天，看似在交流修炼上的事情，实际成了闲扯，时间长了会对彼此对法认识上互相干扰。即使在交流时我们也得注意修口，有些话不要乱说，不要乱给别人下定义修得好和不好，我们修得怎么样只有师父知道，其余人即使是同修谁也看不到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其他法门谁也不让看，同门中的弟子都不让看的，谁也说不对的，因为那一生是改变的，是修炼的一生。也不要乱谈什么看到谁如何如何有什么问题了，简直是干魔要干的事情，把别人给框住了。要明白自己的境界是有限的，随便乱说天目看到对方有什么问题了，如果对方状态好不会被你影响，如果状态不好会直接把对方毁了，那个罪业自己能承受得了吗？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千万不能够这样干，也千万不能这样想，修炼的人不能学人，要以法为师啊。希望同修在修炼中，无论你周围的同修年龄大年龄小，什么一期二期学员，所谓多精进，所谓讲真相多好，都不要崇拜他的认识，也不要被他的认识所框住，我们要以法为师，做到是修，做不到就是个常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警察说发资料时把自己包装得严实些》，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19日。随着正法进程向人间推进，人都在将要发生的巨大变动面前摆放自己的位置，特别是警察很多在觉醒。有一次同修交流时说了一件事，我们小区有个警察一次对我说，你们发资料时要戴上口罩，包装严实一些，最好穿得破衣烂衫。其实这个警察以前抓过大法弟子，现在却特意这样提醒。还有个同修说，我有个亲戚是警察，局长提拔他到县国保当大队长，他把这事告诉了妻子，他妻子极力阻拦，可千万别去，谁抓修炼法轮功的人谁倒霉，你想短命啊。后来这个警察没去国保，到了别的部门当头头。还有个警察对大法弟子说，我们最怕你们就是这个动作，他做了立掌动作。同修说，你没迫害法轮功你怕啥，恶报是对坏人的。那个警察说，
是，我没做对不起你们的事。但是也有不怕大法弟子发正念的恶警公开喧嚣。有个同修说，多年前我被警察抓到洗脑班，那次被抓来的都是祁县人。610头子杨春月在讲话时说，我不怕你们发正念，你看我这体重有200多斤，正愁减肥还减不下去呢，你们帮我清理清理。面对杨春月的叫板，同修明白该咋做。在洗脑班的第三天，警察和包家都蔫巴了，走廊里很静，有时看到几个人在一起都在窃窃私语，好像出了什么事，也没人管法轮功学员了。第二天就让学员都回家了。回家后才知道，杨春月儿子杨智慧是610办公室的司机，开车去抓大法弟子时路上出了车祸，车上别的警察都没事，他却被撞死了。后来杨春月也死于骨癌，他的妻子见人就哭，我们杨家做了什么缺德事呀。他精神失常，经常疯疯癫癫的。自古至今，善恶报应丝毫不爽，罪恶大的不仅自己丧命，还牵连父母兄弟妻子儿女。这些年迫害法轮功的人大大小小恶报不断，已经是在警示作恶者赶快住手。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